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四课上，
研究整卷书的主题思想和解经的关系。我们讲到在解经的时候，不可以只有根据一节经文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这个是错误的解经方式。解释圣经要注意本节跟前后节、前后章的关系，但是不能只限于这么近的上下文，你同时不要忽略跟本书卷的一贯性，这个关联要好好的透过读整卷书去观察，不能违背整卷书卷的一贯性。当然，我们还要查考跟所有经卷也是要有一贯的解释的。啊，那这都是弟兄姐妹很容易忽略的，要不嘛就是只看一节，要不嘛就是随便的去拿很远的来解释，这个都是要避免的错误。
为了要理解正确的近的上下文，在这一节的经文怎么样解释，我们建议大家要把整卷书都能够读通读透，这会帮助你对这一节经文的解释合乎圣经的真理。
因此我们也提过，你要解释某节或者是某段经文之前，你要把整卷书卷从头到尾至少你要读一遍，很快速的至少要读一遍，
这会帮助你对于写这卷书的作者，他写这卷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读者关注什么主题。因此要达到找到这样一个主题思想，你自己必须先下功夫。最好如果实在除了自己下功夫之外，还可以同时去参考一些书籍，了解了整卷书的主题思想之后，那么你再来解释其中的某一节，你就有一个主心骨了，也就不会出圈了。
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是自己不下功夫，完全依靠属灵的书籍或工具书其实这样的习惯呢不是很好。如果你自己下功夫读一遍研究一遍，你所吸收的神的话语对你的造就性跟只是看看别人的那一个造就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非常鼓励你一定要自己下功夫，你下功夫才有更大的得着跟受到更大的造就。
让我们拿约翰福音作为例证来说明怎么样了解了整卷书的主题思想之后，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个窗口，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每一节经文出现在约翰福音之中，他会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在老师已经读完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那我观察到约翰福音经常出现的几个重要的主题，比方说在第一章里面就有很重要的主题，这里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要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个是一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很重要的主题。还有这里讲到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把看不见的神完全的表明出来。
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在这短短三节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了约翰试图要告诉他的读者，这位耶稣是谁，他来做什么事情。这位耶稣是谁呢？他就是神， 而且他的根源从太初与神同在就有。他来做什么呢？第一个，他把人所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在地上活的这33年半，约翰记载他的事迹，都是要让人看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完全的神性。约翰福音1:29说，看那神的羔羊，他来做什么？他不但是要表明看不见的神，而且他有个重要的任务，他要来背负，他来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是神的羔羊。
那么在3:16，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把独生子赐给我们，显明了他的爱，让信他的人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归宿，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跟刚刚我们看的第一章的主题也是相互的来回应的。
那么到了最后约翰福音20的时候，约翰就来了一个总结了。他说，我记载了这么多事情，其实呢，耶稣在门徒面前行的还有很多的神迹我都没有记下来，但是我记下来的这些事情已经足够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叫你们读者信耶稣就是那位应许中要来的弥赛亚基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信他，你们可以得什么呢？你们就可以得生命，得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的把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带出来了。
好，那我们很清楚，约翰福音有一个很强的、很明显的中心的主题，那就是刚刚我们看的20这里讲的，约翰记载这一切，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主题要让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每一个讲论、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神迹、每一个耶稣的宣告，你都要回想到这一个中心主题。
也就是说，你要透过这个镜片来看约翰福音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思想、每一个事件啊，透过这个镜片来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解经的训练。你透过主题当做个镜片来理解你所要解释的经文。
透过这个中心主题的镜片，我们就知道约翰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些读者得以晓得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包括迦拿的婚宴，大臣的儿子的病得医治，
包括38年的瘫子得以治愈，包括用5饼2鱼拨开就喂饱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在海上行走，
还有医治生来瞎眼的那位瞎子，让他眼睛得以看见，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复活走出来，还有复活之后让使徒们在捞不到鱼的时候，告诉他们在哪里下网，就捞了很多的鱼。最后还有耶稣自己的复活，这个最伟大的神迹让我们知道他真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些记载的神迹不单是看见他能够超过这些宇宙的规律，因为他是一切的造作一切的主，更是看见他有复活生命的大能。这只能是神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透过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使人复活，这个瞎子看见，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有信心相信他就是基督，因他的名，我们相信他的名可以得生命。
当我们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的镜片，再来看迦拿婚宴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其实迦拿的婚宴的神迹是弥赛亚来临的记号。这个是根据以赛亚书25:6， 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当时的犹太人相信，当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会带给人丰盛的生活，让人如置身于丰盛的婚宴当中。
因此，迦拿的婚宴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向众人说：你们当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之后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就让人看见，他就是弥赛亚，因为他所做的在这个婚宴当中，让他们有酒，而且是上好的酒，来设摆筵席。因此人看见了以后，就可以明白耶稣就是应许中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那么就对他有信心。
那你就明白为什么在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是迦拿的婚宴，因为那是表示弥赛亚已经来临的一个记号。好，透过这个中心主题，你来看每一个神迹的时候，都是指向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带给人生命。好，所以这个神迹都是指向他的中心主题的，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通过这卷书的近的上下文，掌握了这个整卷书的主题之后，我们再来解释约翰福音当中的每一节经文，就会突然发现豁然开朗，因为他们都是朝着这个见证，都是朝这个主题来显明的。
透过这个中心主题，我们再来看约翰所记载的人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比方施洗约翰、拿但业、尼哥底母还有多马，他们的见证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基督是谁。
约翰福音一章32到34节是有关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的见证的重点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亲眼看见圣灵的见证的。
这里让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中心的主题，证明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拿但业对耶稣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里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有以色列的王，其实这就意味着基督弥赛亚。
接下来更明显的，在约翰福音3章2节，尼哥底母做的见证，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开宗明义的就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他怎么能够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呢？接下来因为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你看见没有，这个主题出来了，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也就是说不可能的，这个只有神才能行的神迹你行出来。所以接而就带出来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而且说你是从神那里来，就明显的知道道是与神同在的。所以尼哥底母作为一个议员，他所做的见证，而且是个官，就更有可信度了。
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多马那时候曾经有疑惑， 耶稣就对他说，多马，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这个时候就对主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一句我的主，我的神，就表示多马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
因此我们看见透过这个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他的名得生命的一个镜片，看见这四位，施洗约翰、拿但业、尼哥底母和多马。像多马本来是怀疑的，不相信的，但因为耶稣基督愿意给他用手指探入他的肋旁和腔伤，他就信了。而且多马后来的见证也非常的美，所以这就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这些见证也在印证主题。
约翰记载耶稣对自己是谁的宣告，也都是符合这一个主题，要让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比如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这节很了不起，从天降下表示他是从上面来的，然后呢仍旧在天，这就说明了他的神性无所不在啊，道成的肉身在地上，可是仍然在天啊，那就证明他是那位弥赛亚，是神。
约翰福音五章这里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个意思就是他跟父是同等的，所以犹太人就越发的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并且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为什么他们想要杀他呢？因为他们想，神不是在天上吗？你怎么一个明明在地上的人说你是神呢？你说你父在天上做事，你在地上也做事，怎么可以当作同等呢？不可能一个神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啊！所以你一定是说健忘的话，你明明是个人，要把自己当成神，所以他们要杀他。
约翰福音十章这里耶稣宣告，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跟父是同源同等，都是神。所以犹太人一听，又拿起石头来要打耶稣。
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节九节，不但是犹太人搞不清楚，就连门徒有的时候也糊涂。就像这里腓力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哎呀，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就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是谁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跟父是同一的，你怎么说还把父显给你看呢？
耶稣这里的宣告，宣告出来他就是神。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这个未有世界以先，他就与父同享荣耀，说明了，第一，他是在世界以先，他不是被造的，他是一切造物的主宰。同时，在未有世界以先，他已经和父神一样，在荣耀中被荣耀环绕，也是有无限无穷的荣耀。那就只能得到一个结论，他就是神。
十八章这里记载，犹大领了一队军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要来捉拿耶稣。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的回答很简单，我就是。这个我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在原文里面其实就是我是。那基督徒一听到我是，马上想到在出埃及记，摩西问耶和华神说，你差我到百姓那里去，他们要问我说，谁差我来啊？我怎么回答？耶和华神就启示摩西说，我是啊，就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就我的根源啊，我就是。所以当耶稣说回答说我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听到的人啊，就退后倒在地上。我相信这个时候耶稣说的我是，当然不一定声音很大声，但是带着属灵的权柄，他们居然来捉拿这位自由拥有的被造的，居然要来捉拿造物的主。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宣告，他们听了退后倒在地上。
接下来经文还记载着耶稣受比拉多的审问的时候，比拉多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他们这个其实是鸡同鸭讲，比拉多是问你是这个地上执政掌权的政治上的王吗？耶稣的回答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耶稣是王，但是远超过这个地上政权的王，他是上帝国度的君王，他是来夺回这个王权，把所有属于他的百姓带回到神的国度，他要来为真理做见证。所以这里也是耶稣的宣告，他是君王。
这就让我们看见约翰记载耶稣基督对自己的宣告，是要叫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
约翰并且进一步的在他的记载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他的宣告和他来到世上的使命都跟生命有关系。比如约翰福音六章讲到，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约翰福音八章讲到，我是世界的光，也就是他是世界上的人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十章讲，我就是羊的门，羊从我这里出入得生命。约翰福音十章讲到，我是好牧人。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跟我有生命的连结的关系。
这里强调的重点都是在讲耶稣是生命，我们因信靠他而得生命。他说他是，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好叫我们可以得着生命。十五章讲的，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呢，我们要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里面得生命。离了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离了他，我们就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刚刚从约翰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就是让我们看见你是不是从整卷书来看一段经文或一个经节，你一定要先从头到尾把整个书卷熟读至少一遍啊，最好多读几遍，这样子透过明白整个中心主题，再来看每一小段的记载的事件、讲论，或者耶稣的宣称，或者是他行的神迹，你就不会断章取义的去解释这一个片段的经文了。
明白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人的生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 在这卷书出现的这个重要的主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来得生命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来救耶稣呢？其实不是。就着这个主题，我们就看见有两波不同的人。信他的人，这些人就不被定罪，他们得生命。但是呢，有不信的人，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恨光并不来救光。那么这个对比两群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们不同的回应，他们不同的结局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在整卷的福音书里面不断重复的看见。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的主题底下，约翰有很多的记载都是要来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个中心主题。那么记载两群人不同的回应跟结局，也是来凸显这个因耶稣得生命的这个主题，意味着有的人没有办法得到生命，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有的人接受耶稣才能得到这个生命。好，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一章四到五节，这里记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反应，就是拒绝耶稣的反应。
这个其实是普遍的反应，就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一开头我们也是不接受的。所以，当这个生命和光临到我们这在黑暗当中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最初的反应都是不接受的。但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一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不一样啊，说这些人他们是信他名的人。信谁呢？就是信这位来到自己的地方又不被人接待，但是这些人愿意接待的，愿意信他名的人，他们就蒙神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有福气啊。所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跟有人接待他，这是两种不同的回应，很强烈的对比。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到，也是两拨人，一个是信的人，他的结局是什么？不被定罪。另外一拨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里讲到两种人，两种结局。那为什么罪已经定了呢？因为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这里顺便就提到，我们先前讲到定罪的问题，很多人说耶稣不定罪，耶稣只有赦罪啊。他们是看了约翰福音八章，字面上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们就说啊，你看连耶稣都不定罪，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结论。这里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三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神不是不定罪的神。
他们从行淫妇人的事件，因为断章取义，他不从整卷的中心主题去来解释这个行淫妇人的事件，所以他只是抽出耶稣讲的一句话说，你们谁没有罪谁就可以丢石头，还有对行淫妇人说啊，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啊。那耶稣也没有定他的罪，他们就是从这些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去得这个结论，这完全是不符合约翰的整个约翰福音的中心主题的。还有，我们接下来看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里讲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这里再次让我们看见，对比出两群人的不同的对耶稣的回应。好，那这里再透过这个中心主题，我们再来回想这个行淫妇人的这个事件啊，约翰福音八章。其实这一个行淫的妇人的这整个记载这个事件，约翰也是要告诉我们，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想要找耶稣的把柄，其实是因为他们恨耶稣，他们不愿意来救光，他们恨光，因此他们要找把柄，要杀掉耶稣，要除掉耶稣。
约翰福音的主题在3章36节可以说来到一个最高潮，讲得非常的清楚，两拨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呢得不着永生，不但得不着永生，原文作连见都见不到，而且他们活着的时候神的震怒常在他们身上。哦，不是说神很爱他们，这里说神是爱，但是神的震怒也常在他们身上。
好，那从这里我们再来回想那个行淫妇人的事件。有的人单是从行淫妇人这个事件啊，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啊。他们就得出这个结论说，耶稣从来不定罪，只有赦罪。这个跟整卷的中心主题是冲突的，是不一致的啊。因为在3章36节已经讲到了，当一个人拒绝耶稣的时候，神的震怒是常常在他身上的啊。耶稣不是从来不定罪的，对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罪已经定了。
当然神的震怒藏在人身上也不只是公义，这里面也有他的爱，通过这些震怒，通过这些灾难，让人能够回头啊，有些人就能够回头，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行淫妇人的事件得出的这个结论，说耶稣从来不定罪，只有赦罪，是错误的。约翰福音12章46到48节仍然持续这一个两拨人的主题。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光，有的人回应就不住在黑暗里，但有的人不回应就会在黑暗当中。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8章行淫妇人，耶稣对他说啊，你从此不要再犯罪啊，我是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也就是邀请这位妇人来跟从他，以至于他就不在黑暗里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的人会望文生义，加入很多自己的思想，在提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会说，哦，你看那个行淫妇人呢，他得救啦，耶稣把他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其实经文里面都没有提这样的事，耶稣这样的邀请，他有可能就信从主，从此不再犯罪，不住在黑暗里，但也有可能他不听从主，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不是约翰的看重点，约翰看重点是这个主题，跟从主的，信他的就不住在黑暗里，这个是对每一个读者的挑战。
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从整卷书的中心主题，然后再来看个别的事件是很重要的。没有这种整全的观念，中心主题的观念，我们再看个别的事件就很容易流于断章取义，很容易读进我们个人许许多多的意思，是圣经作者所没有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说我不审判他，很多人就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诶，你看耶稣说他不审判，其实不是的。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世界而来，他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来。正如同他第一次来是赦罪啊，所以让那个行淫的妇人有还悔改得救的机会啊，所以不要断章取义，就是说哦，你看耶稣不会审判人。
那我们要定义清楚，耶稣这里讲的我不审判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不定人为有罪？其实不是的，这里的不审判是指第一次来不是要把永远的刑罚，也就是最终极的那个审判，判不信的人下地狱的这一个审判， 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做这个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经文就更清楚了。经文接着说，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注意看到吗？不领受的人，弃绝耶稣的人，有审判他的。那什么时候审判呢？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你看前面讲说不审判，后面讲的说有审判，可见是有审判。这个最终极的审判是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末日的时候，耶稣要施行永恒的审判。
那我们再回到行淫妇人的历史事件，当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可是呢，后来他们从老到少都走了，表示没有人拿石头打他，也表示他们默认他们都是被定了罪的。如果他们不悔改，那么将来末日的审判都要临到他们。
整个行淫的妇人事件一定要在所有的中心主题这个亮光底下来解释，才不会有偏差啊。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神啊，耶稣基督说不要再犯罪了啊，然后后面讲我是光，要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你要透过这一个主题来看耶稣对行淫妇人说的话，要看这个末日要审判他啊，然后不信耶稣的人被定罪，这个亮光来看文士和法利赛人。
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回应，有两拨人不同的回应和结局。这个主题持续到约翰福音14章23到24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这也是很明显的，遵守神的道，听他的话，顺服他，爱他的，这是一拨人。不遵守神的道，不爱他，不接待他，不相信他的，就是另外一拨人。面对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而且传讲天上来的道，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仍然不接受。所以在这里约翰福音15章，我们看见耶稣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表示神有定他们的罪。那我们把这个再回头来看约翰福音8章，有的人说你看耶稣从来不定罪，耶稣只有赦罪。那这就跟这个约翰福音一直来的主题，那些两拨人当中有一拨人是不愿意接受神，不愿意信从他啊，抵挡他的，其实耶稣是定了罪的，他们除非悔改认罪，否则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是不能被赦免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的强调说，你要从整卷书，对整卷书的中心主题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再来看个别的事件，这样子就不会断章取义。所以这个结论是错的，说行淫妇人，然后你就说哦，耶稣从不定罪，只有赦罪，这个是对行淫妇人的这个事件，这段经文的错误解释。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耶稣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我们看到这些人他拒绝耶稣，是在他们很清楚的看见耶稣行了弥赛亚的神迹之后，而清清楚楚的拒绝耶稣的，所以耶稣说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 他们有没有罪？有罪。他们看了而拒绝，所以他们不是没有罪，他们是有罪的，罪是无可推诿的。十六章，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
这个拒绝光、恨光，不单是针对耶稣，耶稣已经预先告诉他的门徒和相信他的人，这样的逼迫还会继续的存在，会临到这些他的门徒身上。我们验证到今天也是如此，而且他们逼迫杀害耶稣的信徒还认为是在侍奉神，因为他们对弥赛亚有误解啊，神明明在天上，怎么你在地上一个人说你是神呢？那我们要把你杀了，因为你说健忘的话。他们还以为热心在侍奉神。但重点是，这个拒绝光、恨光也会延续到凡是在光里面跟从耶稣基督神儿子的人身上。
我们来做个小结论。约翰福音的主题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他的名得生命。在这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底下，作者约翰还分了很多的小主题来衬托整个主要的主题。比如，他记载了两群人对耶稣的不同的回应，以及因着他们不同的回应而带来的最终的结局。例如，有一波人是恨光、拒绝光的，另外一波是救光、接受光的。这样的回应带来的是什么结局呢？恨光、拒绝光的罪已经定了，但是救光、接受光的呢，就不被定罪。就让我们看见是两波人不同的回应跟结局。
这些看似独立的小分体，其实组成了、支持了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那么这些是透过人读整卷书之后就能够豁然开朗的。一个人拦阻他得生命的就在于罪，而罪和解决罪的问题，光明和黑暗，是救光还是恨光、拒绝光，就决定了一切。
我们看见的这些主题或者是小主题，都是透过不断的读整卷书才能够观察出来的。再次的强调，你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在解释某一个经文某一节的时候，一定要先从整卷书从头到尾读完至少一遍，再来去注意每一段个别的经文，才会有正确的解释。以上就是我们的上半节课，等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下半节的课程。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